拜里面，有时候呢，有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有时主会带我们进广，有时带我们进深，有时带我们到在一个敬拜都非常好玩。我非常喜欢敬拜，我可以几个小时就在那边不住的在唱，在祷告，在跟主亲近，在跟主对话，永远不要停下来。阿门。好，感谢主啊！我们欢迎弟兄姐妹这个晚上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这个神帐幕云端。我们这神帐幕云端呢，主要是来到分享很多关于更加针对生命的话题，更加针对更多与神同行的守则啊。如果今天晚上你是第一天到哦，欢迎你啊，欢迎你啊。如果说有些弟兄姐妹，你刚才在敬拜的时候，你感觉主摸着你了啊，主已经触摸你了，你觉得你得医治了，得释放了，或者前所未有的，你就感觉怎么这个敬拜就好像那么的甜，那么的美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啊，那我们就知道以后继续怎么服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整个服侍整个的这个在云端里面有500个人哈啊，然后呢要服侍每一位弟兄姐妹确实不太容易啊。但是其实我都好几次在500人的群里面，我不断的刷下去的时候，我一一的为每位弟兄姐妹一个一个来祷告，一个一个来祈求啊，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既然你说巧合也好，你说偶遇也好，神既然把这500人放在一起了，那么呢，我觉得是我的一个责任，或者神给我的一个负担，来到为群里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每一位来到祷告。当然，我未必可能会一个一个提你的名啊，但是呢，在这过去当我们群成立了过后，我好些次都不断的在这个群里面，就是刷下去的时候，看到大家名字的时候，或者面孔的时候，或者头像画的时候，我就为你们祷告啊！我真的盼望每一位走进神的守则，神与神同行这条道路，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往前走。阿门。好，那么呢，我知道昨天时间确实有点迟了哈，我们到10点了。今天晚上我希望我更加就是说更加省略的跟弟兄姐妹讲啊，我今天已经将我的分享原本是应该是5个阶段，我已经把它剪成4个阶段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更加精简的来到跟弟兄姐妹分享更多重要的话题，阿门。好，感谢主哈！昨天我们分享了什么课题？大家还记得吗？记得的话，给我留言啊，给我留言一下哦，给我聊天，给我个留言。昨天我们讲的哪个吗？哦，今天我看到有好几位同学们哈，好几位的弟兄姐妹都很认真啊，谢谢泥土你好哈，我们看到好几位弟兄姐妹都非常认真哈，因为我看到他们做笔记还发给我，那昨天我也看到好多好些弟兄姐妹发信息给我，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在敬拜的时候他得医治了，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他在敬拜的时候他就好像哭了流泪了，神就安慰他了，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哈，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比较不好意思在群里发，我都收到蛮多弟兄姐妹给我的私下的微信，我发了好多给我，我为这你们生命感恩哈，感谢主哈，你们都是好学生，还记得哈，泥土你好哈。那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什么呢？我是瓦器，来，大家跟着我读说。我是瓦器，那么呢，泥土，我们昨天我们把它做成器皿，对不对？啊，做到器皿了过后呢，我们就讲说，器皿也不太值钱嘛，泥土值多少钱？还记得吗？40块，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我们就把它做成器皿，器皿值多少钱？值1000块，1000块还不够，我们就把它做成瓦器。所以昨天我们达成共识说，瓦器值多少钱？值100万啊！所以现在呢，你的身价有多少钱？你的身价有100万了哈。条件是你走过那3个阶段啊，走过第一个阶段是什么阶段？还记得吗？第一个阶段就是取土炼土。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就是 雕的过程啊、哦。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三个阶段就是火烧的过程。如果你都经历这个过程过后呢，那么 你才有一点点资格成为瓦器。也就是说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瓦器的部分啊、哦。好，那么呢我们就开始了啊、哦。好，那主要的话哦，对，我是有五个部分，我把它剪为四个部分啊、哦。今天我们会提到宝贝放在瓦器，我们会提到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我们会提到屎，我们会提到宝贝和能力的敌人。阿们。好，我们看一下啊。那我们今天呢会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啊为一个基础的圣经根据依据，那么呢我们会以这个角度来到跟大家分享哈。那么呢创意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今天晚上经文你都来帮我读哈。谢谢你创意，准备好了吗？创意你在吗？创意好像没听到。那么那么就谨守，你可以帮我读吗？
好的，
谢谢。
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好，接下去。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
阿们，谢谢哈。今天你就帮我读好了哈。好，那么呢，我们继续哈。我们会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为一个基础，那么呢，我们会往这个方向跟大家分享哈。好，那么呢，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大概有一些的有些弟兄姐妹有读过，有些没读过，但是当我们读了一遍，大概呢，大家有一个基础啊、有一个认识在这个经文上哈。好，那么呢，第一个点，今天晚上要提的是宝贝放在瓦器里。好，宝贝放在瓦器是什么意思呢？好，那么呢，宝贝呢，昨天我们就讲到说什么呢？从泥土我们把它做成器皿，过后呢，我们做成瓦器，对不对？那么呢，我们就是从40块我们做到1000块，我们再把它做到100万，所以现在这瓦器值100万。但是呢，不管它的瓦器有多贵、有多珍贵，甚至是多少年以前的，它总有一个价，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宝贝放在里面的时候呢，它就成为无价。所以也就是说，瓦器我们把这个宝贝放在里面的时候呢，它就不止100万了，它是无价了，因为这个宝贝是从神来的一个礼物。今天晚上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到从神来的这个礼物，非常的宝贝，非常的可贵。阿们。好，那么呢我们继续哈。那这里呢在四章七节这里呢就讲到说宝贝放在瓦器。昨天我们有提到说瓦器是什么呢？原文瓦器呢是叫 astragynas， 这是瓦的意思。然后呢器呢是 skuas， 所以呢 astragynas skuas 是瓦器的意思哈。所以呢瓦器的意思就是说泥土制的加上器皿，等于什么？等于瓦器，也就是用泥土烧制成的器皿，就是叫瓦器啊。我们昨天有学了，我就省略的带过。那么呢宝贝是什么呢？那关键我们知道瓦器是谁呢？瓦器就是我们这个器皿，对不对？我们这个人，对不对？那么呢宝贝是什么呢？宝贝是你一定很喜欢的东西。好，那宝贝呢，其实在圣经呢这个的经节呢，它所带下的宝贝就是能力。能力在原文是 dunamis， 来，大家跟我朗读发音一下 Dunamis。 那 Dunamis 呢，在哥林多后书四章提到，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里讲到能力啊。然后呢，接下来呢，路加福音24:49说，我要将父啊，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能力呢都是一样，是 dunamis， 是同一个原文。那么呢，我们讲说哦，那这个能力我知道它是能力，那么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而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能力到底说的是什么呢？那我给大家几个例子哈。今天我们传福音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今天做神的工容易吗？也真的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主可以相信你，他就开始给你能力，你会发觉服侍主其实可以不用这样艰难。好，我给个例子啊，我在周一的时候呢，就是说今天是周三哈，我在周一的时候呢，一般我都会拿一天的时间或者两天的时间，有一个自己独自的一个时间哈。所以一般不管我怎么服侍的时候呢，我现在都比较强调的就是说，每次不管我怎么服侍，我都有一天的一个休息跟修复的时间。所以我一个人，我会走到海边去，我会去爬山，或者我会到城市去走一圈。刚刚来临刚刚过的这个周一呢，我就到我们城市的市中心走一圈。那当时我到了这个市中心的时候呢，我就开着一个小车，开着的时候，我就想到海边。那过后海边的话呢，我就想找一个地方停车，对不对？那过后我开着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停。哎，忽然间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跟感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说我的车要停在那个我们的市议局的前面。那么我就开车开到市议局的前面，过后呢，哎，没有位置。但是我开到一半的时候呢，忽然看到一个叔叔走过去拿他的车，过后呢，我就讲啊，感谢主啊，那个感动对哈，我就来到这里，刚好他要开走，我就有位置停了，对不对？那我们想，如果这样就结束了，那么呢，大概这个我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停车的见证。但是呢，这还没结束，当我等着这个叔叔把车开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忽然间我就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说这个叔叔把他的停车票给我，因为我们停车需要有停车券跟停车票，所以有时候你会刮啦，比如说你刮一个小时，刮两个小时。如果说你停车，你停了一个小时，但是你刮了两个小时，你的停车券就不能用了。那所以呢，我就看到他那个叔叔把停车券给我。当我在隐约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呢，忽然间他的叔叔从车里走了出来，就拿了这两张的停车券给我，他都刮好了的。哎，我就想说，哎呀，太贴心了，太贴心了。你看，周一我跟主一起出去，行走，出去旅游，出去看海。圣灵既然呢，让我有这样的能力，看到说什么呢？看到说哦，就是说有叔叔应该停车停在这个大楼前面，然后呢过后又给我看到说这个叔叔会把停车券给我，结果呢我停车就是免费啦。所以呢，就是说当如果说神可以相信你的时候，神就把能力给你，那给你了过后呢，你就会发觉呢，你在服侍神的生涯，甚至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其实可以过得比较轻松。我不会讲跟大家讲说过得很容易，那人生在活在这个世上呢，就会有很多的挑战，对不对？但是当如果说你毕业了一些功课，你学习到了一些功课，神相信你过后，神就把恩高能力给你过后呢，你却发觉呢，服侍其实可以不用这样难的哦。阿们。那我可能我这样讲，你就讲说 这离我太远了。好，我再给你一个见，再给你几个见证哦，让大家知道能力是什么意思哈。好，那么我就讲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就是服侍完了，我就回到家哈。那时呢，我的岳母呢就跟我说，他说他说最近他遇到一个好项目，这个项目很好的。他说呢，就是有一个广播公司的一个老总要来到帮他合作，来到特别的给他恩典，来到推广什么产品之类等等。所以呢，他就很开心跟我讲，哇，这个老总啊，就是说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非常愿意来帮助他，真是美好的恩典这样。但是我听到后面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妈妈，等一下哦，你讲的前面我都很舒服。但是你讲到后面这一块呢，特别启动了我的辨别珠灵，我里面的辨别珠灵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说，哎，很大的不平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哎，妈妈，不然这样吧，你先去祷告哦，然后呢再把这事情交托，再看神怎么带，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妈妈就去睡觉了。睡觉了过后呢，忽然间她就有一个梦，他就梦到什么呢？他就梦到有三只乌鸦飞进我们的家，三只乌鸦飞进我们的家。那过后呢，他就跟我讲，那我就看着他，我就笑了，我就说，三只乌鸦，你自己心中明白了，对不对？那过后他也笑了一下。过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呢，那个老总带着他的左手，带着他的右手，三个人一起走进妈妈的家。妈妈一看，三只乌鸦。所以呢，你觉得神好玩呢、啊、非常好玩，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神很愿意把这样的能力给我们。你渴望有这样的能力吗？你渴望有这样的恩赐吗？你渴望神可以相信你，给你这一切吗？渴望吗？如果你也渴望的话，其实神是很愿意给我们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要成为好的瓦器，他就必定给我们。当然我跟你讲这样的见证，我可以跟你讲到什么呢？讲到晚上，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在我的生命当中，太多太多不同的见证哈。所以呢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分享的时候，我感觉弟兄姐妹好像还对神的能力或者对神的恩赐其实不是说很渴慕哦。那我再给你几个见证好不好？OK， 那那个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吧。OK， 我看等一下再跟你讲，我们继续先一会哈，我们好叫弟兄姐妹可以带有对主的这个恩赐的渴慕还有对主的能力的渴慕，包括对神的这种渴慕，那么呢，我们才走进磨练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说磨得很开心。阿们。好，那么呢，第二者呢是什么呢？是权柄啊、哦。我们每次提到说这宝贝呢，就有包含着能力。第二个呢是权柄，权柄呢是 exousias。大家说 exousias 的意思是权柄或者是能力，权柄所带下来的能力，或者权威，或者是具有权力者啊，都包含在这个范围里面哈。所以马太福音28:18-19，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里讲到权柄呢，大概我给大家几个例子哈。那这权柄呢，就好像神相信你，他托付你一些的权威跟一种的权柄。这种权柄呢，它跟能力不一样。那能力是一种力量，权柄呢一般会跟一些的职分或者一些的位置有关系。比如说神给你有代祷者的能力，可能哇，你很会祷告，你很喜欢祷告，甚至你能看到很多异象祷告。但是权柄不一样，权柄就是说神可以相信你，神给你一把代祷的杖，所以呢，你当你拿那个杖出来的时候呢，仇敌看到就会逃跑。 那打个比方哈，那今天如果我们讲说有一辆大卡车，那个卡车很有力量，对不对？那么呢，我们再讲另外一端呢，有一个交通警察，交通警察他跟卡车两个在那边撞在一起，谁会赢？肯定是卡车啦，一把交通警察一撞就飞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是当交通警察呢，他一把他的交通警察的衣服穿上来的时候，他一挥手，卡车需要停吗？卡车就要马上停了，对不对？好，为什么呢？因为呢，一个是权柄，一个是能力，所以你大概明白，权柄很多时候呢，他跟赶鬼或者跟释放神的话语是非常有关系的。那就比如说我记得上周在一个平台上，我带领大家做带领大家灵修的时候呢怎么样呢？当我那时候带领大家灵修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就感觉到哈，那时我我就感觉到，诶，在群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这种的忧郁，有这种想要自杀的感觉啊，所以这是能力啊，所以这是一种恩赐，这是启示性的恩赐。我就感觉到群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很灰心，简直要结束生命了啊。过后呢，我就开始用神给我的权柄，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粉碎一些自杀的灵，粉碎掉一些这种死亡的权势。那过后呢，我就说松开松开松开这一切。那过后呢，结束过后呢，诶，有好些弟兄姐妹就有跟我说什么呢，就其中一位就说你说的那个的自杀，还有你讲的那些内容就是反映他说就是他，因为他说他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他说当我祷告说粉碎这个死亡的灵的时候，破除这死亡的灵的时候，忽然间他就得释放了，得医治了，阿们。所以呢，他就忽然间就变成正常回去了。所以这就是权柄啊。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我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家，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叫我到他的家。那到他的家过后呢，他就会说：“哎，老师，你看看我的家怎么样？”我就心想：“这个请我吃饭，原来是要我来赶鬼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所以呢，权柄跟能力两者是有所不一样了。但是这两者呢，当我们把它或者是有时候你看有时候如果说你牧师那个星期他在教会，跟你的牧师那个星期没在教会，你会发觉呢，整个教会或者整个团契呢，他的整个的这个遮盖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在你牧师在你教会的时候你带敬拜，跟你牧师没在教会的时候你带敬拜，你会发觉那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阿们。那所以呢，这两者是非常不一样的齁。所以我真的弟兄姐妹就越来越明白齁。好，那么呢，当能力跟权柄两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称呼它叫恩膏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恩膏恩膏恩膏，那恩膏到底是什么呢？原文里面恩膏以希腊文是叫chrisma 是叫涂抹或者叫膏抹，它的字根呢是 kurios 就是说以油膏之啊。好，那么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说，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过后路加福音就提到说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马太福音就提到说权柄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神是很愿意把这个恩膏给我们，把这个能力给我们。我觉得我讲了那么多能力跟恩膏，但是大家好像对这方面好像还没有那种太渴慕齁，对不对？那我跟大家讲，其实走在神这条道路呢，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们需要活出神的形象，我们需要活出神的生命， 那同时神也很愿意给我们很多的礼物，只不过呢他这些礼物就包括能力、权柄或者恩膏。但是只要我们呢不要只追求能力、权柄跟恩膏，而根本不在乎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品格，那么呢我们就错了。所以也就是说，神呢很愿意给他的孩子这样的能力、恩膏、恩赐，但是到最后呢他更加在乎是我们品格跟生命。也就是说，你有权柄、有能力是需要的，甚至我会说是一个必要的。在来临的我们即将面对到整个世界的动荡、整个世界的那种的艰难的时候，你会发觉没有能力跟权柄很难服侍主，没有恩膏也很难服侍主。接下来可能我们在十年里面，我们一定会经历到我们的信仰简直是被误失挑战，简直我们的信仰简直被那种的通灵人来挑战。现在这些很多东西都有发生在美国啊，但是呢在亚洲还是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在越靠近末日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忽然间一个巫师、忽然间一个道士、忽然间一个茅山师傅走进教会里面来挑战我们，那时候我们怎么站立呢？所以我们需要能力，我们需要权柄，但是这不是我们最需要追求的。最重要还是什么呢？耶稣的生命跟品格。但是呢当我们追求他的时候，他也很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能力权柄给我们，好叫我们服侍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又讲说哦，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我是做生意的啦，我是做企业的啦，我是上班的啦，那这个恩赐恩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非常有关系。那再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啊，那最近的时候呢，我就回到马来西亚了哈。那过后的时候呢，反正就说长话短说啦，就是说，昨天我跟大家讲哈，神真的就是说，当你走过水、走过火，他就把你领到丰盛之地。所以神就给我了就是说一个房子嘛啊，那给我那个房子的过后呢，哎，当我去拿钥匙的时候，哎，我就发觉到停车场不在他所在的位置，然后呢房子的状况也有些跟之前有一些不一样，有点像货不对版的意思啦啊、哦。那过后呢我就走到他们的办公室，走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先跟他职员讲，他职员就想甩锅不想理我，我就跟他的关心关怀的经理讲，他也有点想甩锅不想理我，我就直接走到他们的办公室，我直接找了他们最大的那个老总。当我一走进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呢，那个办公室简直就是大家都静默下来。我很平静的走进办公室，我就跟他们的老总说，我说这个房子怎么降怎么降怎么降，那他就马上讲的就是没关系，我会找解决方案给你。结果呢一周过后，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给我。所以呢很多时候他们跟我说，哎呀，房子拿了过后，哎呀，你货不对版的话，哪里还有机会给你什么补偿或者给你什么好东西的。确实他给了我很多好东西。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也是一种的权柄，一种的权柄。那么呢我也跟大家讲，所以呢就是说你会发觉，如果说你深深的爱主、追求主的时候，主也相信你，他把宝贝给你的时候，你会发觉当你去做很多事、经历很多事，你就犹如就好像带着神的这个权柄跟能力去做。那我再给大家更多的见证，好叫大家更加明白什么是权柄、什么是能力啊。那好，再给大家一个多年前呢，我记得我就到一条马路啊，我走这一条槟城的一条马路。当我走这条马路的时候呢，神就给我看到这条马路的三年以后这条马路的状况。所以我就看到当时我去的时候这条马路破破烂烂的，然后呢过后我在意象里面看到这条马路呢是挤满了人，哇，都是人啊， 哇，到处都是人，而且都是游客。所以我一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诶，奇怪，这条马路为什么这样多人呢？为什么挤满游客哦？啊，等下呢，我再走到路头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荒废的办公室。当我一看这个荒废的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就忽然间看到这个办公室就是变成一个酒店，就是一个酒店的样子哈。那当时呢，我就心想，哦，那神应该是在告诉我说，这条街以后会变成游客街。神应该会告诉我说，那个建筑物以后会变成什么呢？变成酒店。好，那么呢，我当时候呢就做当时候呢我就耍小心机，对不对？我就想说，你看哦，神就告诉我了这条街的未来，所以呢，我在这条街呢，我就最好是什么呢？我就找一个店把它租下来，过后呢卖首饰卖游客啊，我就赚到发发财，对不对？那我当时呢，我就开始问我的做地产弟兄姐妹，我说，哎，这条街你帮我找下来有没有什么地产啊，我可以租的，我可以租做卖游客啊的东西等等。然后那个姐妹跟我说，她说，你去服侍主啦，别来做生意啦，哎呀，你去好好服侍啦，不要不要。她不说不要帮我找。那过后呢，我心想，这个可能神也是在告诉我说，不应该做，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说，啊，那好吧好吧好吧，就不做啦，就不做就算了，对不对？那过后呢，大概两年多过后，那条街就变成什么呢？游客街。哇，那条街满满都是游客，然后那个荒废的办公室，现在就是也是大概两年三年过后，它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酒店，亚航的酒店，生意好得不得了。如果说当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办公室把它拿起来变酒店，可能我现在就是百万富翁或者亿万富翁了，对不对？啊，我开玩笑了哈。啊，所以呢，我就讲说呢，所以呢，神也很愿意，就是说你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样的权柄，神就来到什么，很愿意给我们这些，让我们参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现在你应该对这些宝贝非常感兴趣的，对不对？阿们。那再跟你讲一个啦齁，在就是说在前段在去年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我有放什么呢，我有放这个这个不要跟你讲啦齁，啊，我就讲最近的啦齁。最近的时候我记得其实你知道吗，神也很愿意参与在我们很多的我们的经济甚至我们的财富各方面的齁，他也很愿意参与的齁。所以我记得好像有一对夫妇的老牧师齁，他们的服侍很好笑的，他们教导到哪里就是教什么呢，聆听神的声音，对不对？那过后呢，他们的生活费怎么样啊？有时服侍的时候，诶，钱也没有办法支持他们生活费，神就怎么帮助他们呢？神就会因为他们教聆听神的声音，所以他们听神的声音听得很准确，所以神就会告诉说，哦，诶，这个股票会涨。那过后呢，他就去买这个股票啊，他买了过后呢，他就放在那边。那过几个月过后，神就告诉他，涨够了，可以卖了，他就卖掉。那过后呢，他就赚钱了。过后呢，他就拿那个钱当是生活费。阿们。所以呢，我觉得在主里非常好玩。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开始想了，说，哎呦，主啊，这个太好了，我要啊，太好了，我要。那神很愿意给我们，但是他更愿意先准备好我们才给我们。阿们。我们走下去。那所以呢，讲到恩膏的话呢，那个词呢，其实呢来自基督，来自弥赛亚哈。那恩膏呢，其实在约翰福音1:41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呢翻出来就是基督啊。所以呢，在弥赛亚呢，在原文呢，它是弥赛亚就等于基督，两个是同一个词，或者受膏者哈。然后呢，Christo 是基督，基督也是等于受膏者，也是等于弥赛亚。它的字根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的恩膏，就是以油膏之的意思啊。所以也就是说，弥赛亚受膏者，等于基督，基督等于受膏者，等于弥赛亚。 那这几个都等于什么？都等于 kios 恩膏，因为他们就是他的日根。阿门。OK，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基督是非常有恩膏的，非常有恩膏的哈。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恩膏呢，能力跟权柄呢，能力是 dunamis， 权柄呢是 exousis。好，那么呢，dunamis 它的字根是 dunamai，dunamai 呢，它的意思是能够足以胜任。所以也就是说，在于能力的得着呢，你就要看它的字根，它的字根是说能够足以胜任。如果你要得着能力，除非你能够，你足以让神来到相信你，你足以能胜任这个能力，神就愿意给你。那么呢，如果说权柄呢，就是说你是在一个合法的地位的时候，神才会给你这个权柄啊，所以这两者是有所不一哈。好，我们再走下一章。那所以我们大概讲了花了蛮长的时间讲能力跟权柄啊，所以我相信大家现在对能力跟权柄都有所什么呢？有所渴慕，对不对？所以呢，想不想得着能力？想。想不想得着恩膏？想。每个人都很想，我要得着能力，我要得着恩膏。其实得着能力得着恩膏不只是在教会使用，得着能力恩膏呢，我们可以在社会使用，我们在工作使用，我们在学校使用，我们在职场使用等等。在没有信主的那些人们呢，他们有五官，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信了主的话，我们有十观，因为呢，我们有属灵的，我们又有属肉体的，所以呢，当然，如果我们十观都打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呢，我们必定居首不居尾，坐头不坐尾。阿门。好，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开始对这个能力恩膏哈，越来越有渴慕，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那每一个能力恩膏呢？要来到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为什么？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啊。那莫大的能力或者恩膏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跟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我们就明白到呢，这个莫大的能力或者恩膏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成就以赛亚61章跟路加福音4章所记载的。以赛亚书61章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所以呢，那我们看呢，就是说，那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啊，这讲到说，因为耶和华用膏我，膏我的目的是什么？这里第一个我们看到传福音，第二个是医治有病的人，第三个是释放捆绑的人，那第四个是治好看不见的人，他可以是灵里，他可以是肉体。那接下来第五个是什么呢？使压制的得自由，过后报告神悦纳的喜年。所以也看到呢，就是说，那神给我们恩膏，给我们能力呢，他不只是来到给我们爽的，他一定有给我们是为了什么，有一个目的。所以呢，今天呢，如果说打个比方，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说，哦，主啊，我很渴望成为，就是说，像刚才以诺所讲的，就是说，可以来到，就是说，看到别人的未来，或者看到别人的过去啊，所以呢，我就传福音更有果效。所以你想成为传福音的这个什么呢？有这个传福音恩膏的这个传福音者，对不对？但是呢，你要记得，如果说这是你的渴望，你的祷告，那么呢，神就会怎么样呢？先预备我们的瓦器，因为能力、恩膏、宝贝是放在瓦器里面。所以往往据我所见呢，很多就是有传福音恩赐恩膏的肢体呢，往往他们常常经历的破碎是什么呢？他们经历的破碎常常就是人际关系，常常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情感的东西，那种的就是说那种的好像用就是被身边的人出卖，被身边的人伤害等等，往往传福音恩赐人常常会经历这样的破碎。 那么呢，接下来医治有病的人呢的这些呢，我们今天很羡慕那种新班尼，对不对？我们很羡慕那种好像就好像那种能医治人的这些的大能的这个神的仆人，我们讲说手按病人就得医治，哇多厉害啊，我多想要啊。但是你知道吗，据我所看见跟观察呢，大概呢 80%-90% 那种有医治能力的仆人，他们过去或者即使现在都还在经历着身体的病痛。打个比方啊，新班尼今天我们知道哇，他带领一个医治的特会，医治的聚会，但是你知道吗，新班尼在过去的时候他是口吃，新班尼讲话的是这样，地，他就在讲台演了他哥哥说话的方式，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弟弟以前就是一个口吃啊，所以呢神就医治了他。那你知道吗，还有些牧者呢，我看到现在他们在医治神大大使用他们的，你知道吗，他们好些在过去甚至在现在，他们有心脏病，他们有高血压，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病。所以你就讲说，哎，主啊怎么可能这样啊，这样啊，那样那样等等。因为为什么呢，你要哪一种的恩膏放在里面，你就要接受哪一种的瓦器的制造过程。阿们。所以现在想想了还想说，主啊算了算了，医治的恩膏就留给别人了，哈利路亚，对不对？医治的恩膏就留给自由吧，阿们，对不对？那所以呢好像呢这里讲到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狱，你知道吗，这个是讲到赶鬼的，医治释放的。我告诉你哦，今天你看到有好些赶鬼的牧者，对不对？我告诉你哦，很多很多赶鬼的牧者呢，在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多多少少也是跟这种被鬼符有关系的哈。啊，当然我偷偷告诉你哦，你不要跑去看到一天一个牧师在赶鬼，你就跑过去跟他说，诶，牧师啊，你知道吗，以诺跟我讲啊，就是说那些比较有恩赐赶鬼的仆人啊，过去呢大概 80%-90% 都是有被鬼符的，你有没有被鬼符过？所以呢他就找我算账啊。我看到蛮多这样的例子啦哈，当然我不敢讲一定是 80%-90% 啦，但是我确实看到蛮多过去他被捆绑的，过后呢神再兴起他的时候呢，诶，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也成为帮助别人的释放，成为赶鬼的一个仆人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说瞎眼的看见，那当然我还没看到说一个呢他过去的是瞎眼的，那过后他得医治了，过后呢他手按瞎眼就看见，我还没看到真实这个例子啦哈。但是呢我却看到呢就属灵的瞎眼是蛮多的，就好像我讲我自己过去的时候，我是一个属灵的瞎眼啊，我被蒙蔽了，我被弄瞎了，我看不见很多很多，我看不到未来，我看不到神要做什么，我看不到很多很多。当神来到释放我过后呢，我就发觉到每次我到很多地方，当我带聚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是属灵的瞎眼，他们就开始看见属灵的瞎子，他们就灵里被打开了，他们属灵眼睛打开了，他们开始看异象了，他们开始发异梦了，他们开始有很多很多这个属灵的这个提升跟得着了。阿们。啊，接下来当然讲被压的得自由哈。那被压的得自由，当然我们可以分讲，一个是内在的医治，一个是外在的医治，也 OK。所以你听完了这个过后呢，你还想成为一个伟大意志的仆人吗？你还想成为一个赶鬼的器皿吗？如果你还想的话，你就说什么呢，你就说好啊，那主我愿意被你来到磨练我，我愿意被你来到塑造我，我愿意继续被破碎，愿意继续的来到让你这样折磨我，好叫我怎么样呢，可以成为一个医治别人的器皿。阿们阿们。所以你现在大概讲的时候不敢太大声了、哦、 Amen。所以呢，恩高呢，在以赛亚书就说是什么呢？他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额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或者因高油的缘故毁坏。哦，好，那么那么我们知道恩膏是为了破除掉这些恶哈，所以呢，其实神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塑造呢，都是有一个目的的。那有些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牧养，你是在你就经历很多那种的人际关系的磨练，可能神就是准备你以后要做牧养工作的。那如果说可能你在婚姻里面经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折磨等等。可能神就是要预备你成为一个安慰别人婚姻、帮助别人走进这个幸福婚姻的一个属灵导师，或者这样的一个牧师，或者这样的一个器皿呢？所以呢，就是说，你不管现在我们在经历什么，你说神不知道吗？他知道，那他为什么给我们经历呢？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断开这些恶，他为了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得释放。阿门。好，那我们继续哈。那怎么得到恩赐恩膏呢？对不对？我们都讲到这里了，我们就当然要提怎么得恩赐恩膏啊。那其实圣经里面呢，讲到有几个比较直接的方式哈。第一个呢，在这里呢，就有提到说，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便降在按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按手的时候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呢，你可以包含有得能力，或者也可以讲说有得恩膏也 OK。那么呢，提摩太前书4:14说，你不要轻易。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们的。好，这里就讲到说，按手的时候，领受什么属灵恩赐，所以呢，就是说按手的时候也可以得着的这样的传递。接下来呢，路加福音24:49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这里讲到等候。这等候所赐下的，所以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我们集体也好。一起也好，一个人也好，然后祷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赞美的时候，或者与神亲近、灵修的时候，都可以包含在这个范围哈。所以几乎我们大概知道有这几种方式，我们领受恩膏跟恩赐，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所以呢，我们大家呢都很喜欢去什么呢？恩膏特会。恩高聚会、圣灵的聚会，对，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哇，那个讲员很有能力，很有恩高。我们说我们要领受这样的恩高回去，甚至那个讲员也说把恩高给你，把这个能力给你。所以呢，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我也变成大有能力的人。结果回去给人祷告，祷告10个都没有好。那再说，我来看一下发预言，结果发了10个，9个半都是错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那或者是我们有时去完特会的时候呢，我们说去这特在特会的时候呢，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说哇，真的是哈啊，我这个我这样我现在呢看到这样的一个去完这些特会，那我就觉得说我就要开始说什么呢？我开始说我去到这个特会呢，我就哇开始每天早上5点要起来祷告了，我要开始生命不一样了。结果呢，就说每天5点祷告，结果5点坚持了1周过后呢，说主啊，其实6点也不错啊，6点，因为6点迟一点没有公鸡叫，所以没有公鸡叫呢，不会影响到我祷告哦，就变6点，6点过后再坚持了3天，主啊，其实7点也不错，7点也可以。那过后呢，到了7点的时候，那就说啊，主啊，8点也不错。所以呢，我们就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你在特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哇，我要得奖啊，我要有能力啊，要有恩膏啊，要有什么之类等等。回到家一般。 几天打回原形，有些是一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就打回原形了，对不对？所以呢，常常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跟经历啊。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的，什么是叫恩高漏掉啊？恩高漏了。那这句话呢，在我读这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听的哦。常常我们的老师呢，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在神学院，我们就很多很多不同的聚会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去这个聚会、那个聚会，或者常常有不同老师来教，又恩高的，又能力的等等。那不过老师有时候看到我们几个男生在说话，他就跑来说。你们这样说话恩高漏掉了。我就心想哦，原来说话或者是几个男生一起说话恩高会漏掉的。好好好，以后我们不要说话了，以后不要说话了，好好好。那过后呢，我们看呢，老师有时骂我们说什么呢，哈，你们呢这男生宿舍哈到时间没关灯，恩高漏掉了。我们就想哦，原来恩高漏掉，因为没关灯恩高会漏掉，所以到了11点钟我们就关灯，拿个手电筒在家走来走去。所以呢，那是我们神学的走过的生涯。老师常常骂我们恩高漏掉，但是从来没告诉我们恩高为什么漏掉。你要说出一个状况，你要说出一个已然得已来，你要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嘛，对不对？你又说个恩高漏掉，到底怎么漏，到底怎样漏，什么漏，我都不懂，你讲怎么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恩高漏掉是什么意思，想不想知道？想知道的话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很感恩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啊，我们可以达到不同的角落哈，以前都需要就是飞机飞去，然后呢又坐火车，又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呢，透过网络，我们可以很有效的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其实你知道吗？我在过去几个星期哈，我就有看了蛮多网上的这些的牧者带领聚会，我就发觉到呢，网上带领聚会比较。挑战的一部分就是说，一般恩高不太能传递。那过后呢，我在前几天就说对上个星期我就教了几堂的课哈，在网上教课。那过后呢，我在教课的时候呢，就在那个课的时候，我开始摸索到这个网络恩高的传递方式，我开始明白了。所以呢，我就发觉到，你看我们这两天的敬拜哈，哇，那个恩高流露呢是没有停止的。我的房间我感觉到恩高，我甚至会感觉到麻掉。我相信你在你的房间，你在你的家中，你也会有跟我同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感受。所以呢，一般网络最难传递的是恩高，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三层天走廊的一种连接。所以呢，我很感恩啊，就开始明白了这个网上的恩高的传递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哎，其实未必需要去到现场，只要呢，如果说我们做对的一个设备的装备，包括我们知道整个属灵的整个运作，其实呢，网络一样可以传播恩高哈。好。这不多谈哦，先谈的是恩高漏掉。那我们当然所以呢，我现在说在网，哎，我要讲什么？我要讲在网上，在网上呢，我就能接触到全中国不同角落的弟兄姐妹，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我能接触到不同角落的弟兄姐妹，我就可以骗很多碗牛肉面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常常以前到东北骗一碗，到海南骗一碗，到这个广州骗一碗，再到浙江骗一碗，再到福建骗一碗了。现在我在网上，我可以骗这样多碗了，对不对？所以想不想知道？想知道的话，请我吃牛肉面，赞成吗 ？OK 吗 ？OK 啊，好了。开玩笑了啊，好，我们继续啊。所以恩高漏掉为什么会漏掉呢？那很简单哦。那如果说我们的瓦器是已经准备好的，像这样我们面前看到这个瓦器，那我不管它的瓦器，你的瓦器长得什么颜色，长得什么样子，或者是装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什么的一个规格，或者什么的一个形状，不重要。我们看左上角的这个 这可能这个杯我觉得蛮漂亮，拿来喝白酒好不好？不错啊。我们看到第二个拿来装什么呢？拿来装，我觉得拿来装，不然拿来装红酒吧，好不好啊？装红酒也很好啊。这个右手右上角这个拿来装，不然拿来喝咖啡吧，好不好？哇，我超爱喝咖啡的哦。那过后呢，右下角这个呢，右下左下角这个呢，我们拿来做什么呢？我们拿来装牛奶了，好不好？那这个下面的这个呢，拿来什么呢？拿来装什么呢？装葡萄汁吧。啊，我跟你讲啊，我认识一个东北的一个我的哥们哈，是一个姐妹哈，但是我称她叫哥们哈，她是一个东北的一个阿姨啦哈，她的孩子都跟我差不多同岁哈，对不对？哇，她酿的那个葡萄酒特别好喝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葡萄酒，对不对？我不管你是哪一，不管你是之前你是哪来装什么，可能有些是医治的器皿。医治的瓦器，可能有些是传福音的瓦器，可能有些是做生意的瓦器，可能有些是赶鬼的瓦器啊！我不管你是什么瓦器，但是如果我们的瓦器是像我们面前见到这样的，它总能装一点东西，对不对？可以，绝对是啊。但是问题是，如果说我们的瓦器是像这个第二者的这样的瓦器，你看左上角这个白色的，它有一丝的裂开，中间的这个你看它就是有这个裂痕上下。哇，这个右手右上角的简直是够丑啊，这个瓦器，对不对？这个瓦器简直是叫什么呢？这个简直就是叫泥堆搓在一起啊，又长得难看又不能装水，对不对？啊，右这个下面的呢，右手边右下角的这个，哦，它就裂了一半，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哇，连下面的盆都没有的。那这个呢，就是哦，一边没有掉的瓦器。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瓦器呢是第二类的瓦器，你总能装东西吗？不能装。所以呢，这个就是叫漏掉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比如说去了恩高聚会，哇，他就觉得哇，他就提升了，他就得胜了，他就突破了。为什么呢？神就使用他了。原因是因为他准备好了，他被磨得够了，他被捏得够了，他被烧得够了。所以呢，他到特会，他到这个牧师身上，牧师为他按手，长老为他按手，他可以承载住这个恩高，可以承载。这个恩高说，不管他到哪里，他的瓦器可以拿着这个恩高的这个脂油，恩高的这个水分，可以带到不同的角落。如果说是第二类的瓦器，他没有办法装任何东西。所以现在你自己看你自己，你比较属于第一类的瓦器还是第二类的瓦器呢？我觉得大家大概心里有数。所以呢，为什么你在想说，哦，我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我总是一直反复的，我的状况，我的问题总是这样，那你就不要再问主，为什么我的问题总是这样，你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我总是这样，我总是没有办法熬练过神预备给我的功课，我总是没有办法学习好神为我量身定做的一个功课，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学习好神教导我好的功课？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发觉到很多弟兄姐妹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你准备好了，神就说你是第一类的瓦器，神就把宝贝放在里面，你就可以随心的让神使用。那么如果说我们是没准备好的这些瓦器，不管你去到多少牧者为你按手，多少的恩高能力降在你身上，总是会漏掉。阿们。所以呢，我们呢为什么会是成为第二类的瓦器呢？因为第一步，土的部分，取土念土，腌的不够，搅的不够，滤的不够，踩的不够，晒的不够，搓的不够，所以第一步没办法过关。即使过了第一关，第二关手工成型， 赚的不够，挤的不够，压的不够，捏的不够，磨的不够，雕的不够，没有办法被神用。然后呢，第三步是什么呢？是烧。热的不够，熏的不够，闷的不够，焚的不够，所以呢，没有办法成一个真正可以装东西的瓦器。所以弟兄姐妹啊，我真的是鼓励你，真的是来到这个给你建议，就是说，如有时候神预备这个牧师给你，他是量身定做来到什么呢？来到准备我们这个泥土的。你知道吗？有时候神准备你这位太太给你，他不准备别的，准备这个，他就是量身定做给你，来到什么呢？塑造你成为合用的瓦器，归耶和华使用。但是呢，你把你太太打惨了，甚至打扁了，打糟糕了，打死了，对不对？啊，或者是神预备这个丈夫给你，目的就是预备我们这个瓦器。但是呢，我们却什么呢？我们却每天捶他，每天踢他，每天砍他。所以到最后呢，原本神是差遣一些磨塑的工具来到磨塑我们，到最后呢，磨不了是什么呢？来磨我们的都被我们赶跑了，被我们打跑了。阿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意思了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被神使用，那么呢，真的要经过第一步，经过第二步，经过第三步，你才能装恩膏。为什么有些人装得了恩膏，有些人装不了恩膏？原因很简单，因为呢，它是做成的瓦器跟做不成的瓦器。阿们。好，所以呢，我本身是有做过瓦器的，我本身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做这个瓦器，因为当时候我做这个、所以我有做瓦器的经验了。这里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哎呀，给你看到我的样子了，对不对？不给你看了。好，然后接下来呢，第三步呢就是死。什么叫死呢？ OK， 那我们大家想不想成为贵重的器皿？大家想不想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想不想？都不想吗？大家？好，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对不对？所以呢，所以我们才来上今晚上的课嘛，我是瓦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想各样的宝贝、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能力、各样恩膏放在里面。所以呢，当然哥林多前书也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过后呢，接下来呢，第八节说什么呢？第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很明显的，主在这里就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接着他马上就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讲到是什么呢？这讲到的就是这句话啦，就是死。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被神使用，那么你就要学会什么呢？就是真实的在你的肉体被神对付，死掉，死掉肉体过后，神就真的能相信我们，来到使用我们，因为他把各样的宝贝、恩膏、能力放在瓦器里面。阿们。好，那不只是你说哦，这个经文有讲到死，对不对？那我们再看接下来第十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他讲的这里你们其实就是别人啊，所以也就是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阿们。所以呢，你会发觉呢，其实呢， 神就是要我们真实的肉体被对付死了，那么呢我们的这个瓦器就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真的成型的瓦器，我们就可以装恩膏，我们就可以装能力，神就愿意把这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归耶和华使用啊，我们就可以成为他贵重的器皿来使用，阿们。好，那么呢主要讲的也是什么呢，也是死啦。所以简单说，如果你是要被神使用，你的身体就要死，就是说你的肉体就要被神来到允许环境来对付我们，好叫我们肉体死掉，那么呢我们瓦器就制造成了，神就能使用我们，阿们。好，那么呢接着呢，当然刚才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再简便的给大家这样看过哦。所以呢好像今天我在看看的时候，我昨天有跟大家分享我跟太太的故事，对不对？那我跟太太的故事呢，我们曾经走过最艰难的时候，然后呢过后发觉到那个艰难的时候，他就感觉我这个人吝啬鬼，抠门鬼，抠门到一种地步，真的是真的是不可理喻。那我就觉得我这个太太简直就是一个奢侈乱花钱的一个太太，当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那过后呢，原来我才发觉神的美意太美了，神就是让他的乱花钱刺激我里面的所有的贫穷的感觉被挤出来，结果呢我就贫穷灵被释放了。同样的，因着我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抠门，那过后呢我太太，我当我突破过后，我太太忽然间也得释放自由了，她现在呢也不会说那种乱花钱了，她现在会算，会拿打字计算机来算东西了，她现在呢会来到去吃东西的时候会看价格了，买东西的时候也会看价格了，你看是不是很美好，对不对？所以呢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我们好好去学，好好去成长。所以我们当我现在呢在那个贫穷灵突破出来过后，我现在就能帮助很多弟兄姐妹什么呢，走出贫穷的灵。当我如果我没有走过这样的经历，我没有被这样对付过，我就没有办法讲到这样的道。为什么呢？因为你没走过，它就不是一个生命的道，它不是一个见证的道，它岂会有能力呢？所以当我走过了这一段，我就明白到那种的煎熬，那种的不容易，但是感谢主，我灵歌唱这首歌让我走过，让我胜过，看到神的伟大，阿们。好，那么讲到这里还是一样，还是一个死。如果你要被神使用，就让你的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阿们。我要快一点啊、哦！所以简单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第一个部分是带着耶稣的死，显明耶稣的身，身在别人身上发动，因为主耶稣愿意死在十字架。那么呢，我们天上的父就叫他从死里复活，过后呢，他就结出许多的果子，结出许多的例子，很多人就因此信主了。保罗跟亚西亚遇难，主呢就叫他救他脱离，他就安慰同受患难的人。保罗呢跟希拉在狱中歌唱被打了，然后丢进狱中，他们歌唱过后呢，链锁就脱落，监门就打开，狱卒全家就信主。所以呢，但以理三个朋友被丢进火炉里面，主就与三个在火炉他们三位一起同行，巴比伦王就承认基督是主，阿们。所以呢，带着耶稣的死，耶稣叫我们显明他的身在我们身上，身就可以在别人身上发动。为什么你在想，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多的艰难，我要经历这样多的不容易，我要经历多这样的挑战，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个面对那个面对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要死掉，死掉神就能使用我们。如果肉体死不掉，神很难使用我们。 最艰难的是那些上帝都对付你到剩最后一口气了，你还不死，你关个眼睛就死了吗？但是问我是讲肉体的死啊，你不要乱听哦。你就是对付到已经到景象了，就剩那一点点而已，你就闭上眼睛就死掉了，好吧，挣扎干嘛的，对不对？我就跟昨天就跟大家讲，我在我有一位好朋友啊，就是一位朋友哈、啊，他就是大概六十多岁的哈、啊，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上帝对付他，他是一个在美国读书读到很高级的啊，我记得好像是有双硕士的哈、啊，然后呢，他也在什么呢？油田公司工作等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姐妹啊。那过后呢，她就放下了工作，全职走神的道路。结果全职走神的道路过后呢，就开始艰难啊，艰难啊，艰难啊，艰难啊，这里欠债啊，那里欠债啊，这里没地方住，那里没地方住，等等等。我一看她的过程，我就很清楚知道神在塑造着她，神在准备着她。但是问题是呢，她这条水。她这一位姐妹呢，就像一条水鱼，是什么水鱼呢？打不死的鱼。上帝不管怎么戳她，怎么擦她，她总是很有力气跟上帝摔跤，跟上帝拉扯了十几年，到现在还是现在的她。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上帝要你死，圣经里面讲说呢，那有两种死，一种死呢，就是说。石头掉下来你死，另外一只你自己跳下石头死哈。所以呢圣经里面这个经文在哪里呢？在这里他说什么呢？OK， 我请警手来帮我读，你要这个经文你要记得很清楚，你要大声的来读。
马太福音21:44，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路加福音20:18，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阿门。所以记得哈，你要选第一者还是第二者呢？我记得呢，我在过去的时候，我也是一个非常难被神勒住的哈神会把一个我不管你是多优秀的，我不管你是多优秀，我其实我在服侍生涯，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很优秀，真的是一块好玉。但是问题是呢，我不管你再优秀，如果你没有办法让耶稣成为伯乐，把这个马的环子套在我们鼻子上，我们永远，神永远都不能使用我们。直到我们一天真的说，我们愿意，我们再有再多的自由，我们有再多有自己的任性，但是再多有自己的这种的我行我素，但是我们说主，我愿意降服下来，被你这个被你这个的马环套在我鼻子上，他才能使用我们。再好的千里马，如果没有办法让伯乐骑在上面，穿上这个马环，他只不过是一只野马，永远没有办法派上战场。但是如果说你是普通的马，但是呢你却愿意顺服，上帝也能把你是一只普通的马塑造提升到一只千里马。所以呢，也就是说，不管你里面多大的才干，多大的才华，多大的才能，多大的恩赐，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降服在伯乐的耶稣伯乐的这个骑在上面，我们永远只不过是一只野马。但是呢，如果我们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没办法去顺从上帝安排到我们生命上来破碎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太太，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神来使用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可以重复的再思想一下，你觉得值得吗？觉得值得吗？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简单说就是死咯。那今天晚上简单说就是死了啊，那如果说任何东西 对上你的身上都是合情合理跟合乎中道。你说我们的肉体能死吗？我告诉你，绝对没办法死。但是如果说当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是不合情不合理跟不合乎中道，我们里面就有很大的反弹。有那反弹出来的时候，正是神对付我们谦卑，对付我们降服，对付我们俯下来的时候，我们才学到功课。我记得当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我的学院，我是以优等毕业生毕业的哈。然后呢，在大学的话呢，我还是算是就是说也是优秀学生毕业的哈。那过出来工作的时候呢，当时我做的工是第一份工是就是评估员。所以我做的评估员昨天讲的哈，评估员以当时的话每个月第一份工我就赚了5000多块。所以呢就觉得自己都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忽然间我进到神叫我放下工作，我进到神学院过后，每天在神学院我的生活就是每天流泪，痛哭流泪。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学了很多，也觉得自己也比较聪明，也觉得自己很能干，也觉得自己很有领袖才华。但是呢，去到学校过后，每天被老师骂，每天呢，我们的老师是这样的，你们不需要问问题，你们只需要听啊。如果说你再多问的话，你就是有悖逆的灵，顽梗的灵。好，我们大学教我们温度一点问题。忽然间去到读硕士的时候就神学硕士的时候，忽然间呢不可以问问题。然后每天在学校好像傻了。以前我因为我简单说一下，我在神学的过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有几个同工一起上课，我们其中一个同工呢，他是就是说已经也被证实了，他那时候可能有被一些灵的搅扰了，所以常常在整个我们一起的同工当中呢，然后他常常就会好像哭啦，你知道女人呢最厉害是一哭二喊三上吊，所以呢这位妇女呢，我也是我们同工，她常常就好像会在老师面前哭，说我欺负他哭我不尊重他，哭什么。所以老师呢从来就是都是这样，一诺你过来。我说什么事？你为什么做到他哭？我说啊，他有哭啊。你呀，你做人家哭啊，你跟你讲。然后老师就，我说那件事情是这样，我不要听，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你不用讲了，我都知道。老师就骂骂骂骂骂骂骂骂。所以我记得我在神学的生涯里面呢，几乎每一天是几乎这样讲，不要讲每一天啦，几乎每一周啦都会哭两三次，那几乎每一周啦都会被骂两三次。那这个老师看到我也骂我，那个老师看到也骂我，另外老师看到又骂我，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要骂我啊！这个也骂我，那个也骂我。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见证啊，你听了你就觉得好笑了。有一次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因为她是国外的来我们国家上课。那上课的时候呢，她来上课的时候呢，她就说：“哎呦，你们在你们这里啊，天气又热啦，然后呢，你们吃的又煎又炸啦，所以我很不习惯啊。”那我就以一个地主之谊哈，男人地主之谊嘛哈，男孩地主之谊才对，那时候年轻，现在依然那么年轻啊。那我就跟她说：“我说姐妹没关系啊，我跟你讲哈，其实呢，我们马来西亚人都很热情的，也很好客的，我们会帮助你哈。”那过后呢，他就发了神经的样子瞪着我，然后过后呢，指着我说什么呢？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哇，我们整个桌子，我们就有分小组嘛，大家都静了，不敢出声。那不敢出声了过后呢，我就转身走到他旁边，想拍拍他两下，说来来来，轻松轻松。结果我还没拍到他，他转身不要碰我，哇一喊起来，整个食堂大家都听到，大家都转身过来，就看到我拿一只手要摸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转身45度这样的表情，喊着不要碰我。所以在于这样的一个角度底下，我就变了一头狼。 而且涉的，所以呢，那时候我在神学的过程都不好过，每个女人看到我都觉得我是一只狼，而且是一只色狼。哎呀，所以我就讲说，主啊，为什么不好的都发生在我身上，那种莫名其妙的都发生在我身上，那种我不能理喻的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在神学的时候呢，我就常唱一首歌，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莫名又是我。所以我常常就说，主啊，为什么又在是我？我做了什么啊？我犯了什么罪啊？主，我能认的都认了，能认都认了。所以呢，我觉得合情合理，我们学不到功课的。只有当我们不合情合理、不合乎中道、不人道的对待，所以我把我的神学，就讲为是动物园的训练，动物园式的训练啊。所以这个过程确实想回也觉得好笑，但是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看到神的塑造。神把我这个泥土什么呢，不断的什么呢，不断的流泪，不断的哭，我的泥土就松软了，我的石块就被绿豆把这过滤器把它过滤掉了，我就被搅了，我就被搓了，我就被捏了，我就被挤了，被压了，被雕了，等等，整个过程我学到我要学的功课了。所以上帝可以相信我，上帝可以把恩膏恩赐能力放在我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瓦器准备好了，这个宝贝要放在你，放在瓦器里面。阿们。好，那么呢，我们再继续哈。好，那么如果你是这个样的瓦器，我恭喜你，哈利路亚，神必定使用你。如果我们是刚才那第二类的瓦器，那么呢，我们要继续死。那谁死呢？好。宝贝和能力的敌人们都要死，大家跟我说，宝贝和能力的敌人都要死，是谁呢？好，那我们看加拉太书，我们请这个警守姐妹帮我读一下，谢谢。
好，加拉太书5:24，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罗马书6:6，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哥罗西书3:9-10，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阿们。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呢，肉体要死，肉体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跟我们的天然人啊。当然我没时间再深入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想拿大家太多时间。那我跟大家讲呢，我们的肉体啊，其实或者我们的旧人，或者我们的老我，或者我们天然人，其实它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汉奸啊。汉奸是为什么呢？它属于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呢他又常常出卖我们，对不对？那所以呢，你看到呢，谁要死？汉奸要死。你看这个汉奸长得很难看，对不对？当然了，这是一个演员呢，但是他就演汉奸，我觉得他的那个化妆师真的画得太漂亮了，画得太像了，真的就是这样的汉奸。这个汉奸呢，常常呢，为什么是汉奸呢？他是属于中国人，但是他却帮助日本人来出卖中国人。你看我们肉体是不是这样？我们肉体它本身是属于我们的一部分，它常常呢就一起跟这些情欲私欲一起来什么呢？一起来出卖我们这个灵，我们的魂，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汉奸死掉。如果你想要有恩赐，想要有恩膏能力，莫非就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宝贝的敌人们，就是这些汉奸，把他杀死，他死了过后呢，神才能真实的使用我们。阿们。好，汉奸跟他汉奸的哥们呢，他有很多哥们哦，他哥们是谁呢？ 好，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请谨守姐妹，谢谢。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阿们。所以你读到要流泪了，我们都知道。嗯，谢谢。好，我们看加拉太书这里呢就有讲到这一切哈，所以呢我觉得时间的关系，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里，我们走下一章啊。所以呢，这里所讲的一切的这个私欲、情欲的东西呢，在原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原文为代表，就是讲到身体或者身上啊这个部分呢，或者是肉体，可以用 soma 还有 sha 这两个原文。那么我们再看的时候呢，那么呢是吧，我省略掉了所有的刚才这个谨守所读的哈，这里呢就是有就是说加拉太书记载的有奸淫、有污秽、有邪荡、有拜偶像、有邪术、有仇恨、有争竞、有恼恨、恼怒、结党、纷争、争端、嫉妒、醉酒跟荒宴，这一切都是什么呢？都是宝贝的敌人。如果我们想要神真的把恩膏、恩赐、能力更多放在我们里面，来到归耶和华使用，那么呢，这一切的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一个拦阻跟阻碍。所以这些东西神会兴起环境来到去对付我们里面所有这些黑暗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才会得到干净，才会得到洁净啊！我就不一一的来到去深入去读每一个了哈。大概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拍照起来，给他看到这一切就是我们所讲的肉体跟这都是汉奸跟汉奸的哥们都在这里哈，他也是宝贝的敌人哈，宝贝的敌人们都在这里哈。那往往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些行为或者这些参与的时候呢，神真的非常不容易来到使用我们哈。好，回到刚才的瓦器，那这里的瓦器的部分呢，这里我们就经文就讲到说什么呢？经文这里讲到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啊。如果看这样更简单哈，那我记得特别我在读神学的整个生涯里面，特别那两年多的时间哦，几乎前面的一年半呢，我几乎每天经历的那是过程呢，几乎就是那种被人看不起、被人藐视、被人歧视、被人骂、被人误会、被人伤害哈刚才我讲那故事还没讲完哦，那个姐妹呢就这样指着我了哈，那她就骂我，就喊了一句喊了一句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对不对？然后我就走过去拍拍她，要拍她肩膀，结果她一翻身，她就说什么呢？你不要碰我。然后大家同学都看到一只狼在摸一个女人，那结果大家都认定我是那只狼。过后呢，你知道吗？我回到房间，我就祷告，我就祷告，祷告主说，我说，发生什么事？那过后呢？到了晚间来上课的时候，老师就叫我过来，他说：“一诺，下午发生什么事？”我说：“下午是不用讲了，我都知道了。”我说：“你知道什么？”不用讲了，我都决定了。我说：“你决定什么？”这个星期我告诉你，你们两个都不用跟我出去，你们两个都好好在宿舍里面面对神。你知道吗？在我们读神学的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机会跟老师一起出去服侍，可能一年当中那种比老师比较疼的呢，可能一年当中可能10次可以跟老师一起出去服侍，老师比较不疼的呢， 可能一年当中只能去一两次，我就是属于一两次那个。所以当时有机会跟老师一起去服侍是极大的恩典，所以可以一起出门去服侍。那过后呢，因着这件事发生了，我就没机会跟老师去服侍，老师就也没听我解释，也不要我解释，就决定了说叫我在宿舍好好面对神。那么我在宿舍的时候呢，那个周末我记得星期六早上起来，我就看到那个墙，下午看到那个墙，晚上还看到那个墙。你说能祷告吗？我不能祷告，我里面好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一样。那过后呢，到了礼拜天早上看到那个墙，早上去聚会，然后过后呢下午看那个墙，晚上看那个墙，大概到傍晚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姐妹的样子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看到浮现在我的脑海呢，我明白，因为每一年呢我都会做一个举动，就是我都会祷告主说，今年有谁我需要饶恕的，今年有谁我需要去和好的，我就会去。所以每一年呢我都会做这个动作。所以那个他的脸浮现的那个位置呢，就像每一年浮现的位置一样，我知道神要我去跟他求饶恕。但是问题是，我做错了什么？今天我有做错什么吗？我有做得不对什么吗？为什么我要跟他求饶恕？你去吗？如果是你，我没做错什么嘞，我只是安慰你而已。然后忽然间你就骂了我一顿，过后呢，你又把我变成一头狼，我还要跟你求道歉。好，神只要神说的话，不需要有理由的啊。我们可以给自己100万个理由，只要神说一句话，那就是真理。所以呢，我就走去他的面前呢，我就约他先了，我就发个讯息约他。约他了过后呢，到我们坐在食堂，那我就跟他说，我就走过去，我说姐妹啊，可能我在言语上、行为举止各方面带给你伤害的，或者带给你不舒服的，我深深的求你饶恕我。那个姐妹从头听到尾没有出声，不过她就看着我很认真，她说：“一诺，其实不是你的错。”我就心想，不是我的错哈，然后呢，我跟你道歉了，你说不是我的错，那你应该挺我了嘛，还要我跟你讲了一堆，你没有这过后呢，他说：“一诺，其实你长得太像我过去的男朋友了。”我的天哪，主啊，主啊，我有什么长得像他的男朋友？我是因为我因为我的角度伸手45度，我的脸35度斜弯，阳光照下来，忽然间把我变成他男过去的男朋友吗？我就因着这样的事情，我就被误会，就被每个人这样的一个排斥，就这样走过。所以那时候走过那些年，真的很不容易。哇，那些女生看到我好像看到一头狼。然后呢，那些的经历，这样有时候当我们没有分男生女生分开坐的哈，所以我们一排桌子就三个这样。有时我坐下去的时候，那个女生呢就马上走开。有时我坐下去的时候，那个女生快点闪到另外一个角落。所以我的天哪！但是问题是，之前我做错了什么？其实老师说，我真没做错了什么，只不过是我错在我回应了神的呼召。我错在我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错在我要全职服侍神，我错在我错在我把生命奉献给主。所以如果你说真的错吗？没有错。你知道吗，我们神学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当时候呢，我们的院长呢常会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呢，我们会把最优秀的神学生留下来啊，最优秀的神学生留下来，对不对？然后老实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优秀，但是确实就是我留了下来。但是你知道吗，我在那一年多的过程里面，每个人看不起我，每个人好像看到我就想骂我，看见我就想这样，所以那一年半是多痛苦熬过的。但是到最后，神给我的一个尊荣，神给我的一个，我不要敢讲尊荣啦，神给我的一个肯定是说， 以诺，你看你留了下来，阿们。所以现在我在神学里面所学的一切，经历委屈，经历别人人言人语，经历别人的误会，我在神学里面学了很多，所以在现在我就可以死在我的身上，身就可以在别人身上发动。你知道吗？我在前几个星期，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牧者的祭坛，我们城市的牧者的祭坛，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呢，过后我就发觉到，牧者的祭坛呢，好些牧师常常就会迟到。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起聚实体聚集，我们在网上一起祷告。然后呢，这些牧者好些就常常迟到啦，或者有些迟到了还要把聚会的时间换时间啊，等等等等等等。那对我而言呢，如果我们设定了祭坛，那么呢，神是主角，神的时间就是大家要尊重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几乎不太会迟到，因为我觉得呢，神，我们不要给神等我们。如果说三点就三点啊，四点就四点，所以呢，即使我不到，你也要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神到了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所以呢，那些牧者就是一对有牧者，他们常常就换时间，换时间，换时间，换时间，然后呢，过后呢，或者是他们就有时他们又迟到，这样等等等等，那我就提醒他们，我说啊，我们的时间是几点啊？那我就提了一次，提了两次，提了好些次，可能当我这样提的时候呢。哦，有些牧者就觉得被冒犯了。当然，我对大家的这个人跟人之间跟祷告的祭坛，我非常敏锐，我知道他们被冒犯了，甚至他们已经是好像一种拒绝的力量在我的身上了。当时候，我跟他们道歉，我就想说，哦，可能我在讲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各方面的时候，带给你们伤害，或者是让你们不舒服的，我跟你道歉。但是这件事情你说我真的有做错吗？我只不过是遵守着大家定的时间，我只不过是已经这个时间我们尊重这个时间，所以我提醒大家这个时间，到最后牧者被冒犯了，我跟他们道歉。我道歉不是因为他们做对我错了，我道歉是因为我要保守着这个祭坛的合一，我道歉是因为我想帮助他们胜过他们的这个的伤感，他们的这个情绪，因为他们不是里面就有一些伤害、一些伤痛，所以呢，当如果这件事情再混进去的话，我担心他们出不来，所以呢，我跟他们道歉。老实说，你问我有做错吗？我觉得我没做错，但是呢，其实道歉本身、求饶恕本身，不在乎你做对做错。如果我的举动能让他得释放，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我的举动可以让整个的祭坛保持合一，那么呢，我会说我愿意。所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有时候我们丈夫不信主，我们太太不信主，为什么不信呢？他没有看到我们身上有着主耶稣这种印记。有时候神看东西呢，就是说我们比他强壮，他比我们软弱，所以呢，我们可以愿意说我低下头来到成就你，来到帮助你度过。求饶恕不是说你做对了就没事了，你做错了你就求饶恕，并不是如此。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宁愿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可以在别人身上发动。因着在神学院那一年半走过这样的艰难，然后呢，我毕业的时候我留了下来，然后呢留了下来，神也是给我了一个肯定。那么呢，我就知道我过去的神学院所经历的所有的误会、所有的伤痛、所有的莫名其妙、所有的艰难、所有的考验、所有的藐视、启示等等，都是为了我今天有足够的身量，可以让身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发动。这晚上我真的来到为弟兄姐妹祈求，为弟兄姐妹来到祷告。我们真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到帮助我们这里每位。主啊，让我们真的，我们不再在乎对与错。你知道吗？在婚姻里面去 去常常朝对跟错，对跟错，这是最愚笨的一个动作。在婚姻里面没有办法讲对跟错的，婚姻里面只有讲爱的地方，婚姻里面只有讲说我学习爱你更多了。如果婚姻里面总是要讲对跟错，我告诉你，这个整个大前提已经错了。我祷告主，让我们这里每位都学会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祷告，主啊，主啊，应该拿掉的肉体你拿掉，应该死掉的你让我们死掉。主啊，因为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别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告诉主说，我愿意，
主我愿意，主我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一般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麦子它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让生命比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主啊，我们求你这个晚上，主啊来到开启我们，主啊这个、晚上求你来到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生就在别人身上发生。主啊，塑造的过程是痛的，塑造的过程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走过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
妙的翅膀，一见神的荣耀，风早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历经妙的翅膀，一见神的荣耀，风早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历经妙的翅膀。 一切神的荣耀，不照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遥看此旁，一切神的荣耀，
告诉主，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主要再痛我也愿意。
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一般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可以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反思我们自己。来到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在哪个部分主在启示我们，我们不要再去争了，不要再去强求了，主在工作，你看到吗？神在准备着我们这个瓦器，神在准备着我们这个器皿，神在准备着我们，神在预备着我们。我们说，主啊，让我的肉体死掉，主啊，你的神就在我身上发动，主啊，让我肉体同钉十字架。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一般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塑造魔术的过程是非常痛的，但是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主啊，因为主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说我愿意，我说我愿意，我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主啊，我愿意。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彼般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己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姐妹，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到这里哈，但是虽然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深深的感觉在这个平台上还是散发出一股的安慰的气息，一股的医治的气息。我们还是跟昨天一样，如果你觉得时间差不多了，那么呢你就自由的退出去哈。如果你觉得说主还在医治你，我们会一直在这里到十点钟。 领受这份的医治，领受这份的医治，哦，领受这份的医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领受这份的医治，领受这份的安慰。哦，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很多很多的疑惑。主啊，主啊，主啊，谢谢你，主，因为你在塑造我们，你在准备着中国的军队，你在准备着每位弟兄姐妹。主啊，你在塑造着我们。主啊，你的医治降下来，哦，你的医治降在弟兄姐妹的里面，哦，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的医治临到，哈利路亚。呜呜，是的，耶稣，你的医治降下来，哦，主啊，你的医治，你的医治降下来，哈利路亚。
Out to him.
We praise and exalt.